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月2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增加3000亿元人民币以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并提出支持中央发电企业等发行2000亿元债券，并且再发放100亿元融资补贴。会议并提到出台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平台经济发展，落实稳经济一篮子政策，和支持地方运用信贷等政策，支持住房需求，将会部署19项接续政策措施，推动经济企稳向好，保持运行在合理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月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3.3%。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将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2020年 2.2% 的第二低经济增长率，预料会对习近平在中共20大连任造成影响。
今年他其实他设定的目标是 5.5%。下半年的这个 V 型反转，
邱达生话，今年中国当局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 5.5%， 下半年的 V 型反转由于气候变迁导致四川的限电延长，没预期那么好，出年要达到 5% 经济增长也都是非常困难，现在必须重新盘点经济政策，希望某种程度上达到最重要的维稳目标。中国在五月底罕有地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推出多项稳经济政策。事隔只有三个月，国务院再推出新一波措施。邱达生认为，这是反映过去三个月中国的经济表现和预期有落差。
第一轮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主要
邱达生说，第一轮措施推出的时间点刚刚就是实施封城的城市要解封，当局期待下半年会有强劲的 V 型反转，限电不单止对汽车制造业和石化工业，就连高科技产业例如是电子零组件亦都受到冲击，所以现在赶紧推出第二波，希望加强下半年的力度。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中国国务院新一波措施侧重扶持民营企业，彰显中国政府多年来以国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思路碰到死胡同，因此将保住 5.5% 经济增幅的希望寄托在民企身上。
总结起来概括就是四个字，引蛇出洞，当需要民营经济的时候，那么在政策上的
司令认为，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就是引蛇出洞，当需要民营经济的时候，在政策上给你优惠，然后再将民营经济作为巩固政权粉饰政府宏观调控的业绩，为它营造所谓的良好政治气氛，实现一系列内外部统治目标。亦即是说，这一波民营经济如果真的翻到身，若果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真的做到风生水起，那以后亦都肯定是会被政府秋后算账，绝对不能避免被中国国有经济逐渐冰沟、逐渐入骨、逐渐消亡的命运。中国当局近年以安全为由加强对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管控。金融学者司令说，与其说中国政府要将平台经济做大，倒不如说中国将互联网公司拥有的大量用户数据全面掌握之后，重新给这些企业发展起来。
就完全建立起了通过平台经济对国民的大规模监控这个模式之后，然后再
司令说，若果完全建立起通过平台经济对国民大规模监控的模式之后，然后再去发展平台经济，那又怎会可能实现呢？这样发展起来的平台经济也都绝对是畸形和不健康的，绝对是置于中国政府严密监控监管和控制之下的平台经济，注定不可能有活力， 亦都注定不可能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今次国常会仲提出增加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和创新力度，着重将融资向房地产方向倾斜，并且重提房地产繁荣的问题。施玲担心咁会进一步助长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
现在中国经济的这个下行压力如此之大的时候，而且中国政府还在坚持动态清零的这个疫情。
施玲话：，依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如此大的时候，再加上中国政府仍然喺度坚持紧动态清零，其实当局系唔希望中国房地产市场系统性风险蔓延到其他领域，因为讲到救市。中国政府依家并冇充裕嘅资金，外汇严重短缺，外资加速撤离，外贸相当不景气，都导致中国政府嘅财政收入有啲掹掹紧。今年嘅财政赤字肯定会大幅增加，但系中国政府不愿意承认佢冇咁嘅能力进行调控，所以净系识得嗌口号。你会发现成个会议包括新闻公告同埋媒体宣传。并冇指标性的政策目标。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亦都公布会派出督导和服务工作组去到经济大省联合办公，加快政策落实。施玲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本来想着更有效地传达货币和财政政策，希望地方政府能够透过督查感受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决心。奈何中国官僚系统臃肿，好多地方政府为了业绩考核，将焦点放在怎样保住 GDP 增速和确保不出现重大污染事件，再没有能力应付所谓的国务院大督查，加上缺乏监督，注定有关制度只会流于形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